分呢，讲到了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那在下半部分呢，我们讲第八节到最后这个部分哈。那第一章的这个，特别是第五节到第七节呢，讲到了信心的道路。那信心的道路呢，几个重要的内容呢，我大家都强调了一下。那到了第八节呢，开始对信心道路这件事情呢，彼得呢，他要做出几个很重要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应当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方向呢，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第八节他说呢，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这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是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那几样是什么呢？就是五节开始，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这七样。那如果呢，你们有充充足足这几样呢，它产生的是什么呢？必使你们在认识主上，在认识主上产生什么呢？叫不至于闲懒和不至于不结果子，这是两个部分。那在中文的里面呢，好像它放成了一句话，感觉好像只有一个点。那实际上原文呢是两个点。如果你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呢，一个你不至于闲懒，那个闲懒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在有关建立生命和敬虔的事情上，你不至于懒惰，或者说你在有关追求信仰的上面不至于懒惰。那这个懒惰的这个含义呢，还不是说我这个人就什么都不想做，这个不是哈，是在建立信仰的事情上不至于懒惰。那指向什么呢？你可能忙于世上的东西，忙于肉体的享受，忙于赚钱，忙于得世上的名利，你很勤劳的，你在得地上的这些事情你非常勤劳的啊，但是呢在信仰上你懒惰，是指这个，不是你个人的本性是懒惰，不是这个含义。但是呢你在有关信仰的上面你懒惰。那如果你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呢，你就不会懒惰，你会变得很追求信仰，在信仰的建立上很勤奋，好像耶稣说的，你可以为天上的财宝劳力。那这个是一个。那有了这个以后呢，还有第二个点，你就不会不结果子。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说，有一些的信徒呢，他信主好多年，他生命没有改变，不能结果子。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懒惰，我们只能够安舒于做礼拜天的基督徒，那甚至礼拜天都不一定能够保证。那平时呢，忙于世界的事情，关心世界上的事情，专注于世界上的事情，那你怎么可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呢？结不出来。那你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个呢？要有前面这几样，你就不会懒惰，你就会结出果子来。那有前面这几样是什么呢？是你真正知道信心的道路是什么，你也真正得着信心道路当中要给你的信心的供应。我在讲到信心不是加上，是进入。那进入这个环节的当中，我特别提到一点是知识这个问题。这是我对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个人的一个判定或叫做诊断。华人教会非常缺乏圣经知识的喂养。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就是简单的信耶稣得救上天堂了。我们对信仰本身生命之道里面包含的知识的认识很少，甚至是混乱的，有人叫做灰色地带。那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建立生命，因为你没有生命的粮，那个属灵生命的粮是圣经的知识。那有了这个圣经的知识，正确的生命的知识，然后 你不闲懒，在信仰的当中不断的追求，你就可以建立起来，就可以结果子。 OK， 所以生命结果子的这个部分，在第八节的里面，彼得呢他指出来，你一定会的。如果你充充足足有这几样，你一定会把果子结出来，不会闲懒，对信仰不够追求，不会不结出果子来，你一定会活出生命的。啊，这也是信心之道，这是一个总结，第八节一个点。那第九节呢，是另外一个方向。第九节说什么呢？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个是第九节。八节九节是两个方向。八节是你有这几样，你必定会结果子，必定在信仰上会积极追求。第九节说，如果你没有，你当然也会懒惰。然后呢，他还说什么呢？是眼瞎的，只看见近处。那这个眼瞎是什么意思呢？是属灵的瞎眼。那属灵的瞎眼是指信徒的，在信徒的当中有属灵的瞎眼，这个是彼得清楚的指出来的。那属灵的瞎眼多不多？属灵的瞎眼很多，很严重。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特别提过一个点，说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跌在坑里。他是对那些假教师，对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说的。他们号称是知道圣经，号称是带领信徒走信仰的路，号称是教导信徒的，最后他自己是瞎眼的，被带的人和这个瞎眼的一起掉在坑里。那你怎么样能够不瞎眼？这几样彼得点出来的要点，这七样你抓住，你在属灵上就不会瞎眼。如果你不抓住，你在属灵上会瞎眼的。没有信心、德行、知识、忍耐、节制、敬虔，真正弟兄之间的彼此相爱，你是活在属灵瞎眼的里面。那这个瞎眼呢，叫只看见近处，是什么意思呢？你没有看到生命它需要成长的远处，你只看见当下。那这个情况呢，也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末端和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个点，叫做属灵婴孩。那属灵婴孩呢，他们知道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都知道啊，信耶稣啊，得罪罪得赦免呢、啊，将来进入天国啊，永恒的审判呢、啊，永恒的这个天国都知道。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那是属灵的婴孩，也不能停在那里，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如果你停留在那里，你是危险的。第一个，第五章的结尾说，你不能分辨好歹，你不知道 evil and holy， 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圣洁，什么是邪恶的，你在属灵上是瞎眼的吗？然后到第六章的后面就说，你有可能会偏离真道的。那如果你有这几样，你就不至于瞎眼，如果没有，你会瞎眼。那忘记什么呢？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为什么瞎眼导致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呢？真正没有瞎眼的人，他知道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的这个应许以后，他的生命会改变，真正脱离这个罪。否则的话呢，你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圣洁的神已经救了你了，他救你呢，要把应许赐给你，要得着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一定是脱离旧日的罪，活在公义的里面。但如果你没有这几样，你没有生命的建立和改变，没有信心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你变成瞎眼的，你生命没有改变，你信了主和你没信主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多了一些圣经的知识而已，多了一些教会的生活，但是你生命没有改变，变成一种外在的宗教形式，没有内在的信仰的本质。那这个情况呢，在教会里面会出现，在信徒当中会有的，而且呢这个量还不少。 那在这个点上呢，雅各呢他特别提过这个点类似的。我跟大家看雅各书哈，雅各书的第一章的23节，雅各说什么呢？他说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如何。他在说什么呢？听到不行道，因为听了神的道，我就知道呢，我呢过去的罪和神的道之间的距离。那行道是什么呢？是我改变，改变以后呢，我呢就在神的道德当中被得着了。但如果我听了道我却不行道，我没有改变，我白听，忘了那个道已经照出来我们原来救人的罪的光景，忘了这个事好像没有。那这个和彼得所说的瞎眼是一样的。一个真正有属灵的眼光的人，他会不停地看到自己旧的生命的罪，不停地被神的道更新改变，否则你就变成属灵的瞎眼。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有属灵看见的人，不是整天看别人，是看自己，是发现自己的问题，是自己不断地被神的道更新改变，这个叫做有属灵眼光的人，而不是变成一个所谓的在教会里面变成我很有经验，我很厉害，我很高超，我可以看出所有人的问题。不是，那个仅仅是一个部分，不完全。看到别人的问题不是不好，但是呢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那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说呢，忘了罪已经得洁净。那如果是到第九节这个情况，就没有真正走信心的道路，就没有真正建立起信仰，你那个信仰是危险的，你信仰的道路是相当危险的啊。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那这个因果关系呢，和前面第五节有点像，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到了第十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是有了八和九节这两个不同方向的一个提醒。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更加要殷勤。后面的经文请大家留意啊，这是在彼得后书出现的，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这个就提出问题了，我们被神呼召，被神拣选，是神绝对的恩典，是吗？唯独恩典，唯独拣选，绝对是的。那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这样子更加殷勤，可以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呢？那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件事情，到底是神的主权的决定呢，还是我真正走信心道路产生的影响呢？有没有问题？我们可能会产生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生命之道，真正明白信心的道路，我们就知道这两样是共存的。怎么共存呢？当我们真正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此的走信心道路的时候，神的恩召和拣选会一直的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神的恩召和拣选，是神主权的决定。但是神主权的决定和我们是否能够回应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当我们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的时候，是我们正确的用信心回应神的恩召和拣选。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会被神弃绝。不是我们影响，不是我们决定神的恩召和拣选，绝对不是的。是神他自己绝对的主权，但是他要不要继续的恩召和拣选我们，这个是重点。 举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亚拿尼亚撒菲拉在耶路撒冷教会蒙召的信主，使徒带领他们在教会的当中还是有一点点影响力的，然后呢他们信奉圣灵就被击杀了。那神的恩召和拣选是不确定的吗？是确定的。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实现呢？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呢？他们欺哄圣灵，他们抵挡神。那这一个原则在旧约的时候不停的演绎，到新约的时候同样的原则继续的推动。在罗马书11章保罗特别说，神怎么对待过去的橄榄枝以色列人，也同样的对待你们现在的外邦人也橄榄枝，这个原则没有改变，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应神的恩召和拣选，能够学习旧约的教训，在神面前守住信心，走信心的路，这个是原则。那在这个点上很可惜，当福音传到外邦教会就被人造神学变成了一个得救的所谓的人出来的一个得救的确据，那这个是对我们产生极大的误导。这个是我们外邦人造出来的，给我们造出来的困境。似乎我们想帮助别人给你一个确据，实际上你是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一个信仰的路上。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回到上帝如何带领旧约的圣徒以色列人，如何带领使徒和使徒时代所建立的教会一直到今天。耶稣基督从昨日到今日到永远是不变的，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个真理的当中站立的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所以讲到拣选这个词，彼得后书的一章十节特别在这个点上给大家做出提醒。神的恩召和拣选是绝对的吗？是绝对的。但是彼得说，你们这样行就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是我们真正一直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罗马书11章，你们若不长久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你们也会被砍掉的。那这是这个时代的信徒特别特别需要听的信息，是吧？很可惜很多牧师不敢讲，我敢讲的。如果从圣经来的对信徒有益处的信息一定要讲的。 OK， 好，然后后面，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是彼得在这段经文讲的那七样，如果是这样你永不失脚，你一定会稳定，一定会一直的跟随神，一定会走到天国的里面，神的应许在你生命当中一定会实现的。那这个叫做得救的道路，叫做得救的确据。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必然性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是这样你一定会得救的。那是不是每个信徒都可以这样？当然可以的，你守住信心你一定可以的。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守住信心，你有没有真正走信心的道路，有没有真正的信从神一直跟随他。如果你是，这个结局一定这样，必叫你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基督永远的国。耶稣说的，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OK， 好，那这是这一段比较重要的，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哈。12节，那12节一直到18节呢，彼得在讲什么呢？在讲他的教导的确定性。那这个呢是所有的使徒都会强调，特别是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特别强调呢，他所教导的确定性是神亲自启示他的，他都没有请教过耶路撒冷的使徒。那这个确定性呢对于我们所有的信徒很重要，我们现在呢应该知道圣经所教导的是确定的，因为圣经已经成书了。彼得那个时代 圣经没有成书，它叫做彼得书信、保罗书信，所以呢，他们要特别强调确定性。但是很可惜，到今天我们仍然还要再看这个确定性，因为今天已经开始有太多的人怀疑圣经，怀疑圣经无误，怀疑圣经之间彼此有矛盾，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圣经没有矛盾，绝对的真理，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所以这段经文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也有特别的意义。那彼得说什么呢？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那这节圣经呢，是对于所有的信徒，也包括教会牧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我在教会讲道，我所讲的所有的道都是从圣经来，一段一段的。那有很多人跟我说，哎呀，高牧师，你讲来讲去就讲这几个重点，那难道这几个重点不重要吗？你信来信去，你不就是要信这几个重点吗？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命，因信进入天国永生的应许，因信改变你的生命，这几样不就是你应当信的内容吗？那这几样对你来说容易吗？不容易的。耶稣说天国是窄路的，这几样教会岂不是要一直要讲的吗？讲到后来大家进入到永恒的天国，讲到的这个职分就结束了吗？哥林多前书13章，到进到天国永恒里面，地上再不需要讲道了吗？那讲道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的吗？你需要吗？你需要的。不是需要世上的那些怎么享受生活啊、婚姻家庭啊、美好啊、这边舒服啊、什么这种交流的方法、那种技巧啊、这种东西啊，那个东西是福音的重点吗？这种辅导那种辅导，说扶起来就倒下。真正的重点是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的建立，活出那个生命和敬虔。那在那个道的建立以后，那些的事情可以胜过的。那这个重点和次序要有。彼得说呢，你们虽然晓得，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别讲了嘛。我们已经晓得了，并且也很坚固，你还跟我啰嗦什么呢？彼得说呢，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提醒啊？我们活在有罪的世界，我们活在旧的生命的肉体的这种诱惑的里面，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啊。那些愿意常常被提醒的人，你在神面前才能够站立得住啊。这个是重点，这个是要点啊，我就要常常提醒你们。然后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那彼得知道他要殉道了。后面14节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大家如果读过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那耶稣对彼得的预言说，将来会有人用你的腰带捆住你的手，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他知道怎么样殉道，彼得知道自己要殉道，主已经指示他了。那他知道他马上要殉道了，所以呢，到第15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常纪念这些事。这个是彼得的心意，要常常纪念这些事。那这个里面呢，我特别讲到在教会的牧者，虽然我不确定我是不是马上要殉道，但是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马上就会见主的面。那我如果我站在讲台上，我就要常常的效法彼得，要把这些最重要的事告诉信徒。这是一个做牧者的责任。我不是在地上为自己做长久的基业，我要做的事情是信徒能够得到天上那个真正永恒的基业。那这件事情需要常常提醒，有一口气就做这件事情，有一天的时间就讲这些事情。 那这个是福音非常重要的核心，是彼得的教导，也是所有牧者要教导的，要常常提醒这些事情，尽心竭力纪念这些事情，生命之道，信心之道，让信徒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这个都是非常宝贵，需要常常提醒的。 OK 第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那彼得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见过耶稣的那个威荣，不单是在地上登山变相见过，那耶稣复活以后见过。那彼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什么呢？特别强调他所讲的是从主来，他所见证的是从主来，因为他亲眼见过主的威荣，所以他所传递的教导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所有的信徒都应当在接到彼得书信以后认真的阅读，认真的遵行，这个是彼得强调他个人经历所指向的重点，因为他已经要见主面了，他不需要把自己强调的多高大上，好叫大家能够跟从他，不需要，他马上就要见主面，就要被杀了，要被倒钉十字架了。那他为什么还强调这个呢？是为了信徒将来跟随主的道路，这个是彼得的心意，也是所有做牧者的心意，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信徒跟随主的道路。 OK 然后第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听到这句话啊，不但有耶稣，也有上帝亲自的肯定。那彼得带着这一个确据来告诉所有的信徒要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是从神来的。十八节，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彼得的见证在福音书的里面都讲过。那十二节到十八节，彼得这一段的话特别讲到他所讲的这个事情，他的教导是绝对从神来的，大家要认真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呢是承上启下，接后面的二章有关假教师的问题。那这一段呢，他先讲什么呢？讲到教导，生命和教导的事情，虽然比较短，但是这段经文也极其的重要。十九节说呢，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那先知更确的预言是指哪一些预言呢？哪一些先知呢？是彼得和他之前的先知，包括旧约的。在彼得前书已经讲过了，过去的先知他们详细查看了这些福音，连天使也在观察。所以彼得在彼得的概念的当中，在他的教导的里面，先知、使徒、福音是从旧约到新约一体的。那在这个当中必须大家一定要了解，福音的真理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体的，圣经是一卷书，圣经不是两卷书，不是两分开的两卷书，是一个完整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完整的。那有一个转变点是什么呢？是耶稣所转变，叫做我成全律法，不是废弃。我专门讲过这篇道，耶稣来说我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废弃律法。那所有的旧约的教导、新约的教导要在耶稣成全的里面成为一体，那这样我们对旧约的教导和新约的教导都有同样的价值来看，而不是说新约比较重要，旧约不重要，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同样的价值呢，这个转点就是耶稣的成全，要按照成全以后的旧约律法的精髓和新约教导的真理一体来看。那彼得是本着这个立场来讲这句话，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是贯穿整个圣经的。 OK， 那如同灯照在暗处，神的道、救恩的真理、天国的永恒的光明，好像灯一样照在黑暗的世界的里面。那这个显然也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你不能说新约有神的灯光照，旧约的圣徒都活在黑暗的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旧约新约的所有的圣徒都活在神真理的光中和将来永恒天国的光的盼望的里面，一样的。 OK， 然后你们在这些预言上留意，在圣经所有的这些教导上，我们都要留意，都要仔细的查考。这个是这段经文的强调。那后面，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一段经文呢，你乍看起来有一点点难理解，什么叫做晨星发亮呢？在你们心里面出现呢？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出现呢？好像有一点点难理解，但这一点相当相当的重要。那重要性在哪里呢？在一个信徒，特别是外邦信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懵懂的。我必须跟大家说，你刚刚信主，你对福音的认识是一个懵懂的状态，你似乎知道，但是呢你没有完全知道，这是正常的。你不可能一信主对福音真理从旧约到新约一下子了然于胸，完全明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你信主是一个懵懂的状态，神把你带到真理的里面，慢慢的用圣经的真理、先知的预言来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直到那个光不断的照在我们活在黑暗当中的人，照在我们黑暗的心的里面，然后晨星发亮了。到那个时候才是好的，是什么？这个信仰在你生命的当中清晰了，这个福音的盼望在你生命的当中发亮了。我真的是活在福音的盼望里面，这个晨星特指耶稣基督，基督在我生命的里面真正做了主了。我是一个信主并且跟随主，只有在主里有盼望的人，这个叫做只等晨星在你们心里发亮。这个是彼得讲的，这个是一个做牧师的盼望啊。我在牧养信徒，从不信传福音给他，到信到受洗到建立他，我就等待着这个时刻，每一个主日不断的牧养，等待着这个时刻，晨星在你心里发亮了，你真的认识基督，基督真的在你里面做王，你真的跟随基督走天国那个光明的路了。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很艰难，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和试探。在我过去侍奉10年的教会的里面，我看到一些的信徒有成长，但是一直没有发亮到一个地步，他走的方向不对了，那个心里的痛苦你没有经历过你不会理解的。但我看到晨星在他里面发亮了，那个心里的喜悦也没有人可以理解的。基督，那个晨星在你心里发亮，这是透过什么？先知的预言，透过信心的道路，透过不断的圣经的传递，不断的牧养，透过信徒在神的话语上留意， 在神的道上留意。我给大家讲另外一段经文，等一下要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在说什么？要为加拉太信徒再受生产之苦。加拉太信徒信主了，他们重生了，有没有得到重生的应许？有。那保罗说，为什么说要再受生产之苦呢？再生一遍吗？再重生一次吗？显然不是的嘛。那保罗在说什么？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当我们得着重生的应许以后，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和彼得所说的晨星在里面发亮，带领我们走光明的道路，实实在在我们跟随的是基督，实实在在跟随基督走光明的道路。保罗彼得都在强调同样的重点，是信徒信主以后，你的生命要到一个这个地步。所以保罗他说，再受生产之苦是痛苦的。第二十节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一句痛苦的话。我们教会前段时间有一些的变化，那有位同工跟我分享说，哎呀，我们选择的两边人选择的道路不一样。我知道他讲的是对的，我心里是很痛苦的。选择的道路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晨星在我们心里面发亮，我们应当走同样的路的。基督的光照的路不是两条，是一条，不是不同的方向，是同样的方向。那为什么我们选择的道路不一样？我们的光不一样啊，我们被光照的道路不同啊，这是问题。所以作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考察我们自己心里的光。我们的光所照的路是基督给我们引的路吗？基督给我们引的路是真理的路吗？基督给我们引的真理的路是刚刚彼得在第一章的第五到第七节所教导的那段的路吗？那如果是的话，你的路就会走对，你就会到第十一节，这样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神的国。如果不是，那你的路可能会错，我不敢说绝对，可能会错，至少你现在的路是错的。求神带领你改变，你能够走对路，基督在你里面带领你，不是人带领你，不是某个能人带领你，不是某一个有什么背景的团体带领你，不是某一个强大的势力带领你，是基督在里面用他的光带领你，是真理的光，圣经的光，晨星在你发亮，那个才是好的。那你怎么样能够让基督的光在里面发亮呢？晨星在里面光照你的，你不至于走错路呢？后面的经文第二十节，第一要紧的，也叫做最要紧的是什么？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神的话呀。第一要紧的是圣经啊，彼得这样说。我们在地上走天国的道路，基督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是透过圣灵和圣经啊。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那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活在光明的里面，走光明的道路。你没有圣经的真理，你的光从哪里发出来？如果我们心里都是世俗的想法，厚黑学，都是那些经营啊、经商啊、诡诈的，你哪有基督的光在你的心里面？ 没有的。基督的光是圣灵把圣经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诗篇119篇，主你的道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圣经如果解错了，你还有光吗？没有圣经是没有光，但是你把圣经解释错了，不跟没有一样吗？所以彼得在这里面说，第一要紧的是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欲解说的，不要用人的私欲去解释圣经啊。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挑战，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胡乱解释圣经，人造神学，把圣经解释出多个版本，福音只有一个却解释成多个版本，圣经真理只有一个却解释成多个版本，这样信也行，那样信也行啊，这样解释圣经也可以，那样解释圣经也可以，我们彼此包容接纳吧。这个话不是从神来的，这个话是从人来的。在神的话的里面，上帝从来没有说我的话你们可以随便解释然后你们彼此接纳，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讲。我给大家看《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上帝对摩西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人遵行。那如果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并且遵行，我请问神的话可以解释成不同的版本吗？那如果解释成不同的版本，你遵行哪个版本呢？如果福音解释成不同的版本，你信哪个福音呢？那这个是福音传到外邦，进入到外邦这种希腊的头脑，那个可怕的背景对外邦人的影响，产生了相当多的人造的神学。在我们这个整个外邦的2000年的时代，到今天仍然在搅扰着教会。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读神学的人，读神学好不好？我读过神学，有没有帮助？有帮助。但是请留意读神学的人，你千万读的是从神来的神学，不是人造神学，你千万要留意。如果你读出来的是人造神学，你被人造神学所塑造了，你那个读神学对你没有帮助，反而会让你被误导，而且你会误导别人的。彼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第一要紧的，首要的，你走信心的道路，建立信心的生命，是不可以随意解说圣经啊。在这个时代非常的可怕，有人说圣经解释不重要，不要那么严谨解释圣经，不要那么认真解释圣经，我们彼此相爱就可以了。这个话不是从神来的。我请问，如果你圣经都不明白，你怎么知道叫彼此相爱？彼得讲的那真正爱弟兄的心，是一路那样建立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爱弟兄的。如果你不正确地解释圣经，你怎么知道爱信徒？同性恋也可以得救，你就爱了他吗？圣经说，如果同性恋不悔改，会下地狱的。你挂了基督徒的名字没有用的。你是爱他吗？你是恨他？因为什么？你不懂得解释圣经。这个时代流行到这个地步，在海外，在北美洲，那这个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经，对人产生的是摧毁性的。我只是信基督徒信主的，胡乱解释圣经是对教会是摧毁性的，你不能够牧养教会的。我再次说，一个想要牧养教会、带领教会、教导教会的人，你必须要准确的解释圣经、教导圣经，否则你不能做的。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工， 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能随便做，雅各书说的不要多认做师父，你们要受更重的审判。解释圣经对教会是致命性的事情，不能学意解释，要严谨的解释。那这个是后面的，有了知识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德行要进入知识的。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强调不可随意解释啊，不能随便解释圣经的。所有解释圣经的人，我们尽心竭力认真解释，我们都在自己和圣经面前画一个界限，我不等于圣经。包括我讲到现在，我跟大家说我不等于圣经，我在圣经之下，我试图把圣经解释正确。圣经和圣灵是绝对的，是绝对正确的，我仰望圣灵和圣经，寻求圣灵对我的开启，我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这是我的努力。任何一个人在这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谨慎的态度，随便解释，你都会在这个当中出现问题。后面21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怎么样能够正确解释圣经啊？首先，所有的圣经都不是从人来的，是圣灵启示的。那圣灵启示，我作为人怎么解释呢？是被圣灵感动，我确实被圣灵感动，然后说出神的话。彼得、保罗都是被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书信，绝对就是从圣经、从神来的，是绝对的真理。你不能说彼得是人，保罗是人，所以他们可能会出错，所以圣经是错的，这就是错的，这不合圣经。他们的确是人，但是被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那在这个点上，在这个时代出现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接受同性恋，我听过一些的牧师解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解释圣经都可能出错，因为我们解释圣经都可能出错，所以呢，解释圣经出来所有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因为都是不确定的，所以都要接受。你听到这个逻辑没有？这个是撒旦逻辑，不合圣经。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解释圣经都可能出错，这个对不对？对。第二，因为我们解释都可能出错，所有的解释都可能是对的，这个对吗？这个是错的。因为在这个当中，他把圣灵的感动拿走了，在圣灵感动的里面解释出来的圣经是对的。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去确定我们到底是不是同感一灵得着圣经的教导。那一个逻辑是什么？是接受同性恋的逻辑啊。我听过很多现在亚洲牧师开始接受同性恋呢，因为所有人都可能错的，所以你解释可能错。那我们解释说圣经说可以接受同性恋，那我们就接受同性恋。你不接受，你可能是错，我们也可能是错，你可能对，我们也可能是对，所以呢，我们就彼此接纳，同性恋就接受了。这个是撒旦逻辑，这种的逻辑现在侵入到教会的里面。求神怜悯教会，特别怜悯外邦教会，怜悯华人教会，不要落入到这种撒旦的逻辑的里面。彼得在这里清楚地讲，第一，预言不能随意解释，第二，怎么能够正确地解释，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你听到，你要听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被圣灵感动说出圣经的话来。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被圣灵感动啊？你自己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好好祷告，打开圣经？比利亚的信徒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如果你有，你就可以在神的道上能够站立得住。那有了这个立论点，才推出第二章有关假教师的问题。 好，那我们第一课呢就经文的内容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信徒认识主是要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还是要得到天国的永生？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把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和得到天国的永生把它切分开来。啊，我信主，因信称义，我是否活出圣徒的生命无所谓。啊，愿意追求就追求，不愿意追求没关系，反正保证你上天堂。这个不是福音，不是准确的福音。得着天国的生命和得着圣徒的生命是一体的，没有成圣的果子，你没有得着真正得着天国的生命。耶稣讲的撒种的四种撒种，只有最后一种好土里忍耐的结实的，他们才是得着的。有了种子你没有结果子，你没有得着的。那这个都是被改变的福音产生这一个误导。脱离情欲的败坏，得着生命，必使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神的国，否则你是瞎眼的。 OK， 这两个是一体的。第二，神的拯救是全然的恩典和能力，信徒为何还需要殷勤努力？彼得说的，所以你们要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个是信心的道路，不是律法主义，是信心的生命，是神要我们要走的路。 OK， 加拉太书保罗也说过，第六章，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概念是一体的。第三，神的恩召和拣选全然出于神的主权，为何还要人的殷勤来坚定？那这两个问题是类似的，我特别把两个问题都列出来。那这和神的恩召和拣选和神的主权不矛盾，我们被神拣选被神弃绝都是神的主权，我们得救是神绝对的恩典，不得救也是神绝对的主权。啊，人没有任何的功劳，人有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信心呢？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希伯来书，你们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神弃绝的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希伯来书讲了很多信从这个词。OK， 第四，彼得不但提醒而且常常提醒信徒纪念他的教导，是否太过絮烦？我们需要被提醒，需要常常被提醒，我自己也一样。我每天早上读灵修读圣经祷告，我常常被神的话提醒，我也常常被周围的同工弟兄姊妹提醒，我需要被提醒，我们都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活在世上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彼得前书讲过，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一直被撒旦要吞吃，我们一直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你不警醒行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教导，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必须的。 OK， 第五，在先知的预言上留意，只等到晨星在心里发亮，这个比喻是指什么？这个比喻很重要啊！你里面真正是基督现在掌权了吗？基督真正带领我走光明的路，是按照真理脱离情欲的败坏，活在公义的里面，并且指向将来光明永恒的天国，是吗？我的生命状态是这样，我专注的是这个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为什么要在先知的预言上留意呢？是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真正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经，这个才能够建立起来。要求神帮助每一位属主的信徒。好，后面应用题，第一个，信从福音会脱离情欲败坏， 信从福音会得着公义生命。一个真正信主信福音的人，佛教的信从福音呢，一定会产生这个结果，脱离原来旧的情欲的败坏，能够活出公义的生命，也必须要产生这个结果的。第二，脱离罪债是神全然的拯救，脱离罪行是人全然的回应。那个罪债是指罪的工价，必死的。神全然的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罪的咒诅，我们是得救的。但是真正罪的残累的脱离，我们要回应神。我们如果仍然顺从肉体贪爱世界，我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不会结果子的。没有果子的信徒，神是不会悦纳的，非常清楚。Okay. 第三，得永生必须来自神的拣选，得永生必须珍惜神的拣选。那在彼得教导里面特别，保罗教导里面特别讲到，你们不要把神的恩典看作平常，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永恒的拣选，要看清楚世上的暂时，肉体都是暂时的，将来永恒的天国是最宝贵的。我为了永恒天国的缘故，可以放弃世上的财宝，那一个年轻的财主不能够跟随主，地上的财富牵累他，最后失去将来永恒的救恩，非常可惜。 OK。 第四，得永生必须知道救恩的路，得永生必须奔走救恩的路。得到永生，我们必须要知道救恩的路是什么，彼得教导的这个信心的道路是什么，要知道的圣经的教导，然后必须奔走，我们真正走这条路。彼得说，你们若风若有这几样，你们若没有这几样，两个方向啊。 OK。 第五，得救必须明白基督的救赎，得救必须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需要明白基督的救恩。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都讲到，但那是圣言小学的开端，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是得着基督的生命，这个是需要的。求神带领每一位圣徒明白福音，走福音的道路，得着信心，走信心的道路，得着信心的生命，丰丰富富都已进入神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求你继续恩待所有属你的圣徒，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的当中能够确实的得着，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跟随你走信心的道路，好像彼得所说的，让我们能够有那几样，并且丰丰富富得以进入神的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